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个主日，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起来敬拜他。我也特别感谢启奋姊妹和连老师给我们选的今天的歌曲哈、诗歌带领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特作你的子民。求你那恩高感动大卫的灵，也恩高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你大发热心，对你有坚定的信心，用我们的生命见证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那上个主日是我们学习第十六章啊，如果大家记得或者你手头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一下。在十六章当中，我们看到扫罗他因为不遵从神的命令被神弃绝，神本来是拣选扫罗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但是他不遵从神的命令被神弃绝，那神就让撒母耳见献祭之名到伯利恒，私下高了耶西最小的儿子正在旷野放羊的大卫为王。那圣经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啊，在我们这个投影上，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那与此同时呢，汉斌，你的鼠标有没有在那个与此同时，扫罗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王，但是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第十七章的后半部分，刚才我回顾的是第十六章啊。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第十七章的后半部分，那在这一章的前半部分，我们今天读经没有读到啊。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这个前半部分是非利士人的军队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那非利士军中的一位勇士歌利亚，就是四十天如一日，每天早晚两次到两军之间的山谷来，对着以色列的军队叫骂，他要以色列人派一个人出来跟他战斗。那因为这个歌利亚是个巨人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十四节讲到他是加特人。如果你看约书亚记的话，约书亚记里面讲到，十一章里面讲到，约书亚灭了迦南地的一个民族叫亚纳族，就是巨人族。但是呢，在非利士人的三个城市当中还有亚纳族的人，其中一个城市就是加特。那这个歌利亚他是一个加特人，圣经说他身高是六肘零一虎口，折合成今天的计量单位的话，就是他身高三米。他穿的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就是他身上的铠甲是五千舍克勒，就是五十五公斤。然后他扛的那个枪，光是枪头就重六百舍克勒，就是那个枪光是枪头就是六点六公斤。因为出来向以色列骂阵的是这样的一个巨人啊，从头到脚披戴盔甲，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人敢接受他的挑战。即便在扫罗的重赏之下，扫罗说谁要是胜了歌利亚，谁要是打败歌利亚，我就给他赐他大财，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他，我免他附加所有整个家族的纳粮担差的事情。尽管在扫罗的重赏之下也没有勇夫，那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圣经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这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甚至逃跑。大卫奉父亲的命令，放下旷野的羊群，送食物到战场上去给他的三个哥哥。 他看到哥利亚向以色列人骂阵，他就问旁边的人，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大卫这样询问了两次，那有人就把扫罗的承诺告诉了他。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但是有一些部分我还想跟大家再看一遍。大卫询问了两次之后，有人就把他的话报告给扫罗，那扫罗就打发人来，打发人叫大卫来。那大卫对扫罗说，32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那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而他呢，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大卫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去吧，愿耶和华与你同在。那最后这个括号部分是新译本啊，你如果看和合本的话是有很大的差别。扫罗其实没有信心的啊，这是我对照希伯来文，我选择的是新译本。我们的和合本上扫罗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其实没有，其实扫罗不是这样讲的，扫罗说的是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不能确信的。大卫于是拿着他牧羊的杖，他从小溪中捡了5块光滑的石子，拿着甩石头的机弦啊，这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一个图片，甩石头的机弦，所谓机弦就是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孩子们玩的那个弹弓之类的东西啊，他就迎着哥利亚去了。那我们刚才读到，哥利亚看到大卫年轻就藐视他，哥利亚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他扬言要将大卫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金句哈，那大卫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 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那说完这话之后，大卫就飞跑上前，用机弦甩石击中了哥利亚的额头。其实如果你看哥利亚的话，他全身上下都是武装的，他头上都戴着头盔的，唯一能够攻击他的地方，他唯一暴露的地方就是他的额头，因为他腿上都有铜护膝的，他前面有一个拿着剑、拿着盾牌的人，那个盾牌那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那个盾牌是个很大的盾牌，从头到脚的这样的一个盾牌，所以唯一哥利亚唯一的薄弱之处就是他的额头。那大卫用机弦甩石击中了哥利亚的额头，哥利亚就扑倒在地，然后大卫就砍下他的头颅。那非利士人惊散而逃，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一直追杀到他们的城门。这是我们在16章中看到的一节经文啊，是神叫撒母耳高大卫为王的时候，神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我今天讲到想跟大家分享两点，都跟心有关系，都跟心有关系啊。第一点我想分享我们对神的热心， 第二点我想分享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个热心和信心实际上是相连的。我们对神有了信心，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才会对他大发热心。我们只有对神有了信心，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才会为他大发热心。我们先看第一点，我们对神的热心。那哥利亚是一连40天早晚都出来向以色列人骂阵，以色列全军中没有一个人，包括作为王的扫罗啊。你如果记得的话，撒母耳告扫罗为王的时候，扫罗是圣经说扫罗是他的身高，他的个头是高出众民一个头的。他的儿子约拿丹，如果大家在看前面15章的经文的话，约拿丹是勇猛过人的。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人独自闯进了腓尼士人的营盘，击败了腓尼士人。即便是这样哈，当哥利亚出来骂阵的时候，以色列全军当中包括王和他勇猛过人的儿子约拿丹都没有站出来接受哥利亚的挑战。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像缩头的乌龟一样的，为什么呢？显然是害怕。我在这里想问他们，当哥利亚这样对着以色列的军队骂阵的时候，听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的身份？有没有想到他们是跟耶和华立约的子民？有没有想到侮辱他们的实际上就是在侮辱他们的神？我想可能没有，或者是想的很少。我想他们关心自己的安危胜过关心神的名。我想他们可能也根本就没有求告神。3米的哥利亚一站出来，他们就立刻倒下了。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求告神，对神没有信心。唯有大卫对神大发热心。大卫听到哥利亚骂阵，他立刻就意识到了神的名受辱。大卫在这儿用的是立约的语言，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言下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是受了割礼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跟神立约的。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腓尼士人是谁了，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们。大卫为神大发热心。为什么大卫比其他的以色列人敏感呢？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13章当中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撒母耳对扫罗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大卫为神大发热心是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合神心意的人这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是说跟神的心是一致的，或者说跟神的心是一样的。你看英文的解释是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或者是 a man like his own heart， 这是原文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的意思是大卫是跟神的心一致，跟神的心一样的人。神所关心的，神所想的，也是大卫所关心，大卫所想的。用腓立比书2章5节的话来说啊，当然大卫那个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到来。用腓立比书2章5节的话来说，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刚才我问到大卫为什么比其他的以色列人敏感，他为什么会为神大发热心？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神所想的，神所关心的，也是他所想他所关心的。大卫为神大发热心还因为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这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的回顾16章的时候看到的这节经文，撒母耳告了大卫之后，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你可能会说，神的灵感动一个人，那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恩惠，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感动谁就感动谁，我做不了什么，这不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如果你这样讲的话，这句话是半对半不对的。神的灵感动一个人，当然是神的主权，神愿意把他的灵赐给谁就赐给谁，这当然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热心寻求神的人，神会吝啬，不把他的灵赐给他，不把他的不拒绝让他的灵感动他，是不是这样？神愿意把他的灵赐给谁，这是神的主权。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热心寻求神的人，神对我们绝对不会吝啬。雅各书的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后面说什么？神就必亲近你们。好，我们说大卫为神大发热心，是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心思意念与神一致，想神所想，念神所念的人，他也是神的灵大大感动的人。圣经中有很多为神大发热心的例子。民数记的25章讲到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行淫乱，就跪拜摩押的神，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实际上是有一场大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流行，以色列人当中死了24000人啊！下面的一段话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一个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着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从有福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了。菲尼哈为神大发热心，是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列王记上的17到19章记载了先知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那亚哈王，当时以色列的王是亚哈，亚哈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但如此，他还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然后就侍奉耶洗别的神巴利和亚舍拉。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怒不下雨。以利亚是先知，他说，因为你亚哈王做了这些事情，我这几年我如果不为你祷告，不为以色列祷告的话，神就绝对不会降雨在这片地上。那以色列大旱了3年之后，以利亚向亚哈显现，他叫亚哈聚集以色列众人和所有在以色列侍奉巴利和亚舍拉的先知到加密山。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和巴利的先知打擂台，他让侍奉巴利的先知筑坛向他们的神献祭，他说，你叫你们的神降下火来烧毁你们现在祭坛上的这个牛和木柴。那巴利的先知从早晨大声求告到晚上，围着祭坛跳跃狂呼乱叫，甚至用刀枪刺自己的身体以致流血，他们的神都没有任何回应。那以利亚向耶和华神祷告，神就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然后以利亚就叫他们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以利亚杀了450名巴利的先知，他为神大发热心。为神大发热心的还有我们的主耶稣。约翰福音的二章，这几节里面说，耶稣他逾越节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有人在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他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还有保罗，他为传福音受了那么多的苦啊！我们这儿这么多节都在诉说他为主所受的苦。他说他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他也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最底下他又说，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为神大发热心，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可能说，我哪里比得上大卫？我怎么可以跟腓尼哈相比？我怎么可以跟先知以利亚相比？怎么可以跟使徒保罗相比？我也更不是主耶稣。那我们能不能为神大发热心？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怎么样为神大发热心？上个星期五在以斯帖团契，一位姊妹分享说，他带着上小学的女儿去参加抗议苏吉123的示威游行。他说，按照我的性格，我是不会抛头露面的人，我一般不会是一个抛头露面的人，但是那一天我竟然能够站在街头举牌子，我竟然能够大声的呐喊，这是为神大发热心，这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神在罗马书的1:26-27讲得非常清楚，同性恋是神所咒诅的。神设立的婚姻是男女的婚姻啊，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神造人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设立的婚姻是男和女之间的婚姻。神对婚姻的旨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箴言在这儿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好，我们的姊妹去抗议搜集123，这是为神大发热心。在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传福音为神大发热心。前一阵子我们同工谈到Richmond 天车站附近人流量很大啊，毫无疑问的。那我们常常看到法轮功人士在那里派发他们的大纪元啊，这是法轮功的报纸大纪元。佛教徒在那里派发真佛报，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你见得更多，他们常常在那儿支一个小架子，发放他们的各种宣传册。那我们就在讨论，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让出天车站这一块这么好的地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约书亚那样去为神占领地盘，派发真理报传福音呢？ 感谢神，我们有弟兄姐妹就参与了这项施工啊，这是他们整装待发之前拍的照片。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通过传福音为神大发热心，这是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可以为神大发热心的地方。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通过帮助困苦人为神大发热心。利未记的十九章啊，神吩咐以色列人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失去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摘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常常讲到的万民受审判那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耶稣说，有人饿了你给他饭吃，渴了你给他水喝，赤身露体你给他衣服穿，做客旅你留他住。你将这些善事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是我们以斯帖团契这个冬季送给老人院和无家可归的人的一些衣服、围巾和帽子。那有一些是上面的那一排全部都是我们姊妹自己编织的，那底下的是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奉献金钱购买的，送给老人院和无家可归者的。我相信这些在神面前都是可蒙悦纳的献祭。好，我们讲到我们可以通过帮助困苦人为神大发热心。那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还有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我们可以为神大发热心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可以在这里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是两周前，这是两周前 Arosha 是一个国际基督徒的环保机构，这是两周前 Arosha 的赵汝图传道来我们团契分享的时候的资料。大家看到的这张右边的照片是一个大鸟在喂小鸟食物，喂的是什么呢？塑料、香烟头。那底下小的这个图片是一只鸟儿死后解剖之后，在它的胃中发现的全部都是塑料制品，那些垃圾。赵传道还给我们提供的这张图片啊，我觉得是非常的让人震惊。它让我们看到了各种东西的分解时间，比如说我们平常用到的塑料袋需要1000年的时间才可以分解，我们在教会 potluck 使用的这种泡椒的这种饭盒需要10000年才可以分解，玻璃瓶是100万年才可以分解，烟头是12年才可以分解，铝罐是100年可以分解。那这些我们平常喝的矿泉水的瓶子是450年才可以分解。神创造人的时候叫人做他创造界的好管家，神说你们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们今天注重环保，我们少用一个塑料袋，我们节约一张纸，我们 potluck 的时候带自己的餐具，不用一次性的餐具，这都是敬畏神，都是在为神大发热心。我们在保护神所创造的世界。那赵传道在这里面说，他说我们要常常抱着服侍和保护善主受造世界的心态，我们要恒常抱着服侍和保护善主受造世界的心态。你看到这上面的标题说的是 Living as a sign of the kingdom， Living as a sign of the kingdom，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要彰显出天国的样式。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要让别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看到天国降临的迹象 ，a sign of the kingdom。要让别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看到天国降临的迹象。我想我们可以为神大发热心的地方很多，不光是我刚才举例的这些。我们不一定都要像以利亚杀巴利的先知那样轰轰烈烈。我们为神大发热心，不一定要像以利亚杀巴利的先知那样轰轰烈烈。我们早晨早点来教会摆椅子，就是为神大发热心。我们看到主日学没有人手，我们去神学院听几门旁听几门课程，装备我们自己回来教主日学，这是为神大发热心。我关心弟兄姐妹的生活和他们的灵命状况。我团契结束之后开车送弟兄姐妹回家，这都是为神大发热心。你说我只要过我自己自由舒适的日子，我只要过我自己自由舒适的日子，我不为神大发热心，那又怎么样呢？我如果不为神大发热心，那又怎么样呢？神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启示录第三章，主对老底家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主说，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们要为神大发热心。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大卫为神发热心之后，他的热心立刻化为了行动，他就要去跟哥利亚战斗。扫罗跟他说，你太年轻，你不可以去，哥利亚他已经是身经百战了。大卫说，我为我父亲放羊的时候，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耶和华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也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大卫对神为什么如此有信心？他只是一个牧羊人，他手上只有牧羊人的杖和石子和祭械。他为什么对神如此有信心？因为他曾经经历神。他在放羊的日日夜夜里，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保护他的神，是真实的，是看顾他的大能的神。约书亚记的开头，以色列的祭司们之所以敢在洪水泛滥的季节抬着月柜踏入约旦河，这是第二代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敢在洪水泛滥的季节抬着月柜站在约旦河里面，踏入约旦河，是因为神曾经为他们的父辈分开了红海的水，让他们的父辈走干地过了红海。同样是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面对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墙，他们之所以敢每天只是绕着城墙走一圈， 而没有采取其他的行动，是因为他们刚刚走干地过了约旦河，他们经历了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神既然这样吩咐他们，这样对待耶利哥的城，那么他们就照样去做。他们相信，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大能，经历过神的信实，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这样做，神会为他们攻下这座城池。耶稣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是因为我们看见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野地的百合花既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就是以色列最荣耀的王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所罗门穿戴的还不如这野地里的百合花一朵。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来自我们对神的经历。去年我们以斯帖团契去年下半年我们做过两次感恩分享，一次是感恩节，一次是圣诞节。那两次分享我都分享的是同一件事情，我说对于我来说，每次在主日讲道之前能够写完我的讲道，每个星期早晨在带查经之前能够预备完我的查经，我都深深的感恩啊，这是我的感恩事项。我主日来教会之前能够把我的讲道写完，星期一来查经之前能够把查经预备完，我都深深的感恩。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大的压力，很多的挣扎，我常常非常惶恐地对我儿子说，你要为妈妈切切地祷告，今天已经是星期几星期几了，我的讲道还没有着落，或者说我的讲道才写了一点点。那更有些时候我儿子上学已经背着书包走出了门呢，我还追到门口冲着他的背影跟他说，别忘记了今天为妈妈祷告。那我讲过无数次之后，现在我儿子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你不是每次都写完了吗？我的确没有哪一次没有写完，我每次的确都写完了。所以现在我对神有了一定的信心，我对神有了一定的信心，是因为在过去的四年多当中，神没有一次让我失望。不管我是多么的挣扎，看似好像没有希望完成我的讲道稿，神每次都让我写完了。有时候是星期六的时候突然让我理清了思路，我写起来就很顺畅的。有时候是主日的凌晨三四点钟，神让我醒来写完了我的讲道。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过去对神的经历上。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过去对神的经历上。神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真实，他的信实，他的同在，他的怜悯和大能，我们以后就有信心了。那看顾麻雀者，他也必看顾我。那我去年圣诞节分享的另外一个感恩事项是这个小男孩，这小男孩跟我无亲无故，只是一位姊妹请我到儿童医院去探访他，我去看过他两次。那这小孩才八个月，现在才八个月大，他三个月的时候，他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就患上了白血病，已经接受了三个疗程的化疗，在这五个月的化疗过程当中，那是险象环生啊！我用的这个词是险象环生。12月5号的时候，我收到他妈妈的微信，他妈妈说这孩子住在重症监护室，肝部、 肠胃都受到感染，心脏不能正常的收缩，跳动微弱，只能靠完全靠输营养液进食。他妈妈祈求紧急带到。那我听到他在微信当中的留言是带着哭腔的，他说太难了，我要崩溃了。那我还有教会的其他姊妹都为他们祷告。那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他妈妈的一个视频，就是最右边的这个视频，这是我这张照片是我从视频上截图下来的。这是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全身还插满了管子，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在好转。我收到这个视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天晚上正好是我们圣诞节的感恩分享，我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妈妈下午给我这个视频，我就知道神是信实的，我知道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下午收到这个视频，我晚上我的感恩的视线，我分享的就是这一点。我真的，我这一年不为我自己感恩，我为这个孩子感恩，我为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感恩。那这个孩子的妈妈，她是在孩子被诊断患了白血病入院的时候信主的，带领他信主的是儿童医院的护士。那这个护士就叫这个妈妈每天为孩子祷告。那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我和我的先生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也按手在他们的身上祷告，也教他如何祷告。我后来微信也教他如何祷告。那这位妈妈后来告诉我说，她每天都坚持为孩子祷告很多次。在孩子接受治疗这五个月期间，这位妈妈经历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险情，但是每一次神都带领他们安然的度过。两天前他给我发微信说，孩子因为胸口的管线，这个孩子的胸口埋了一根管子，胸口的管线病菌引起发烧，出现了短暂的休克，说医生护士急救了半个小时才恢复了正常。他给我发微信是祈求带到，但是我看他的语气已经不再是一个月前的那么慌张。我在看他的微信的朋友圈，我很少看别人微信的朋友圈，他可能是我半年之内看的第一个朋友的微信圈，因为我很想知道这个孩子的状况如何。我看见他妈妈在微信圈里面发的孩子的照片，写的寥寥数语、非常的喜乐。我相信这位妈妈在经历了神一次一次的垂听她的祷告，一次一次的带领孩子走过死因的幽谷之后，我相信今天她的信心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她的信心的增长是因为她在过去的五个月当中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艰难，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艰难。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生活好像是糟糕到了一盘散沙，好像是没有办法再收拾，看不到任何解决希望的地步。但是这个孩子他几张照片的对比那是一个月前是那个样子，一个月后是这样子刚才说我们的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我们的生活有时候糟糕到我们觉得无法收拾的地步。但是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神对我们一路的保守引领。我想这个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熟悉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的名字叫 Footprints 脚印也有一首诗歌也有一首诗叫做脚印这儿说这个写这首诗的人说，他说我有一天做梦，我在梦中在闪电当中，我看到了主与我同行的一个个的场景。很多时候我看到的，我在沙滩上看到的是两双脚印，可是为什么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的生命的低谷的时候， 我只看到一双脚印的呢？那主对他说 When you could only see one set of prints, that's when I carried you. 主对他说，当你只看到一副脚印的时候，那是因为不是你在走，是我在背着你走。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对我们一路的保守应验，神一次次的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当我们回头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不致绝望。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知道那看顾麻雀者，他也必看顾我。他过去看顾，现在看顾，将来也必要看顾。以赛亚书的30章20到21节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大卫的故事对我们说话，求你的灵提醒我们，我们蒙了你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拯救，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平平凡凡的生活中为你大发热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